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6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大陆法会稿件，海外大法弟子受益匪浅，由明慧记者张韵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3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6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2019年11月4日开始至11月11日结束，发表了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交流稿共39篇。大陆大法弟子的一篇篇稿件都写出了自己修炼的实力、提高心性的过程和对法理的证悟，在正法修炼中如何按照真善忍去提升自己的心性境界，如何在自己身体力行的实践真善忍的过程中向周围人证实了法轮大法教人向善做好人的真相和中共制造的这场迫害的邪恶。海外大法弟子读来深觉感人肺腑，受益匪浅，都表示要以更强的正念和正性走好以后的修炼路。一、美国大法弟子珍惜这难得的共同提高的机会。美国密西根州的宋女士说，和很多海外大法弟子一样，我很喜欢看明慧网每年举办的大陆大法弟子法会交流心得，一篇都不想错过。法会能够让我比学比修，共同提高，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今年已是明慧网第16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我感到最明显的就是每篇交流都是从修炼和证实法的方方面面的整体的总结，所以篇幅都明显的长了很多，而且好几篇都是分上下篇发表的。在大陆大法弟子这20多年跟随师父修炼、反迫害、证实法、救众生的风风雨雨中，如果不是从一方面，而是各方面，那有多少生命脱胎换骨、重获新生的经历，多少师父一路看护的神迹，多少向内找去执着的心旅，所以篇幅长就很自然了。可是看每篇时，我都一直想往下看，一点不觉得长。还有一个体会就是，如果只看修炼部分的交流，是看不出这些同修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的差别的。就是说，如果不是文章的细节中提到同修修炼前得过的妇科病，或他的妻子同修等等，这些精进实修的大陆同修所体现的大法弟子的风范是一样的。他们表现出的慈悲、理智、才思敏捷、抓紧救人都是一样的。我想他们就是在无条件同化大法后达到了证实法，同时也证实了自己的境界。每当看到被同修在法中修出的慈悲感动了的迷中世人，甚至是迫害他们的人发自肺腑的敬佩师父、感谢救度的表白，每当看到同修在磨难中重重压力下一直在向内找，放下情、生死、自我，一切为他人、为众生，我都会频频落泪，也会为看到同修在师父的看护下正念过关，或机智又不乏幽默地讲真相救了人等而真心为他们和众生高兴。在此也非常感谢明慧网同修的辛勤付出，使全世界大法弟子有这个难得的法会，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二、加拿大青年大法弟子分享对实修的感悟。 加拿大青年大法弟子小许表示，读今年的明慧大陆法会文章，他的最大感受就是今年有许多青年大法弟子、大法小弟子投稿，讲述了他们实修的体会。对于国内外的青年大法弟子来讲，我感到我们虽然身处异地，但通过明慧的法会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在师尊看护下成长，是大陆一位13岁的大法小弟子写的。这么小的年纪就正念正行，在学校里给保安、老师讲真相。后来给自己的同班同学讲真相时，发现那位同学竟然也是一位小同修。后来班级里又转来了一位小同修，这真的是师父的安排呀。之后，这位小同修的父亲体会到了修炼的真实与美好，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他还谈到，这篇文章让我对实修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实修可能还有一层的意思，真实的对待自己的修炼，比如学法是不是能静心了，发正念是不是能纯净了，很多方面做起来都不容易。往往有的时候我会放松自己，感觉事情是都做了，但其中有很多不认真的成分。如果不真正实修，加上现在社会对年轻人的干扰，修炼就会往下掉。但是这种掉还不是说一下子就掉下去一大截，是一点一点的让你察觉不到的往下掉，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落下很多了。第二点是，我越发觉得修炼主要体现在小事上，而不是大事上。以前总想多参加一些大型讲真相的活动，但是我现在越发觉得修炼可能更要注重在生活中遇到的那些小事，在小的事情上如何动心，念头是什么样的。我感到其实并不在表面上做得多少，或者是到处参加活动，而是通过在讲真相中真正实修，并且让项目起到真正讲真相的效果。通过阅读大陆学员的文章，和他们相比，我感觉我自己最大的问题是学法时经常不能静心，眼睛看着法，嘴里念着法，可脑子里不知不觉中却泛起各种各样的念头。意识到后强行控制自己，可不知啥时杂念又悄悄地冒了出来，经常是发现走神了再重读。这次法会让我找到了很多自己的不足，真的很感谢大陆同修，特别是喜欢看中国国内的青年同修写的心得交流。希望我们一同精进，虽然环境不同，但我们还是要按照同样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共同走到最后。三，美国大法弟子表示感谢大陆同修的无私交流。读了经商中修心救人，美国的徐先生说，有着几千万资产的大法弟子一辈子经商，每天不间断地讲真相，感动了顾客、进货商、手下员工、不修炼的家人，最后悟到的商道是大法弟子做生意没有参照，全靠大法指导和心性状态往前走，在苦累的复杂生意中不断修自己。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是主线，生意好似手里的一个风筝，根在我这，让它顺其自然去飘。这是放下物欲、色欲、亲情后，在大法中修炼出的纯净心态。作者最后说，三件事我一直持之以恒坚持着，每迈一步，每提高一点，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是大法纯净了我，是师父塑造了我，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毅然走到今天，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这篇给我很大的启发，知道要放下对钱财的追求，生活中也觉得自己在努力放下这个执着，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多挣些钱，所以看似很矛盾。而这个学员从另一个方面悟到，大法弟子三件事是主线，其他的挣钱多与少就都不是问题了，那他把修炼摆在第一位就没有什么矛盾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看到这个同修经商一辈子，在大法中如何时时归正自己，向内找，一次次的把钱看淡，以至于他发现我对钱感到陌生，好像钱与我很遥远，与我没啥关系。 可能是我超脱出来了，心干净了。在中国大陆山海那种环境里一辈子的学员，最后能超脱出来，心也干净了，这真是大法的力量。看到这里，我知道我还差得很远，同时也看到同修在大大小小的观难中、考验中，不停地提醒自己，归正自己，回到大法的要求上来，这也是我需要提高的地方。感谢大陆同修的无私的交流。四，欧洲大法弟子表示，增强了我背法的信心。欧洲的顾女士说，2019年明慧大陆法会这些天，我怀着谦卑的心情，收听大陆同修的交流文章，每位同修的修炼故事都使我感动，也让我看到自己修炼上的差距。我印象很深的是一篇题为《看似不可能的事》的修炼体会，这位同修在文章中交流了他是如何克服在背法过程中身体和心理上的反应，坚持背转法轮的修炼过程。这位同修在2015年的中国新年前两天决定开始背法，与以往背法不同的是，这次背法让他感到闹心，背法时他坐不住、站不住，从床上到地上，从地上到床上，头顶着墙，头像炸开了一样，脸上发烧，眼睛冒火，那真是从头顶难受到脚底，有时实在背不下去了，家里待不住了，就出去走，但是不管身体上、心理上怎么难受，他就是把持着一念，这是好事，都是师父在帮我。背法中，他清理了自己不好的思想，认识到大法的博大，背法还让他学会了真正意义上的向内找，修出了修炼人的慈悲，扎实的修炼让他体验到在讲真相和营救被关押的同修中大法展现的神奇和威力。我自己也试过背转法轮，但借口工作忙，没时间，没能坚持下去。找一下这些借口的背后，反映出的实际上是不想吃苦和对大法不够珍视。同修的修炼体会增强了我背法的信心。五，亚特兰大青年大法弟子表示，读大陆法会稿件，我感动落泪。美国亚特兰大的青年大法弟子王女士说，我在读了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后，非常感动，甚至流泪。我觉得最让我感动是大陆的大法弟子在被迫害期间还想着其他的人，当遇到其他犯人告密后，在正面闯过了恶警的威胁后，正面慈悲地发现告密的人，告诉他们诱害好人的危害。在这些过程中，我意识到身上的慈悲与没有人的观念的勇敢可以改变周围的人和环境。当他们被迫害后回到了常人社会中，仍然承受着社会上受迫害的危险情况下，平衡家庭和修炼。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作者修炼的成熟。读了《磨难中师父把我托起》文章后，我感到作者非常的朴实，那种朴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提醒。为了完成作为大法弟子的使命，我需要的也就是信师信法。无论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承受多大的痛苦，心却应该是单纯的，并且努力按照法去做。六，台湾大法弟子说，大陆同修用真善忍的风范去证实法。台湾学员龚先生于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曾在公司担任采购业务长达七年的他，对于经商中修心救人这篇内容特别触动。龚先生表示，文章主笔者在中国大陆那样唯利是图、同流合污是常态的环境下，原本是一个被亲戚、妻子形容是你走过的地方草都不长，以及你这人胆子太大，啥钱都敢赚，有原子弹都敢卖的奸商。打从1996年夏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身体力行真善忍、真诚恳切，处处为别人着想，不贪图昧良心的利益，宽厚待人、助人，在生意上及与人互动过程中 用法对照自己的心性、言行举止，展现出大法弟子实践真善忍的风范去证实法，结果获得同行、员工与客户的敬重和信任，生意反而做得更好、更稳。龚先生说，诚恳实在才是经商之道。台湾的经商环境不像中共体制下那样弥漫黑心伪劣的险恶，但是商场上以及同事之间的竞争和利害冲突也是非常激烈。从这篇文章中更显出真善忍的可贵，以及世界需要真善忍的印证。龚先生看《艰难岁月中遇到的那些好人》这篇文章，从这位同修讲真相证实法的经历中，感受到善能唤醒善，以及善的巨大力量坚不可摧。文章主人翁是位教师，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平时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待人处事，赢得了前后几任校长、同事和学生的认同与信任。1999年720，中共协党发动对大法以及大法弟子全面性的迫害，他上访讲真相、证实法，六次被协党绑架，他无所畏怯。他说，无论是警察还是什么人，我从来没把他们当作敌人。因此，无论在看守所、派出所、公安局或监狱，都坦坦荡荡讲真相，也都出现很多好人帮他。书记、校长甚至公安警卫都帮他保他。一位曾经保护他的女校长还升任了当地全场最高级别的女领导。龚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文章中的一个小例子，第五次被绑架，去北京把他带回家乡的公安局副局长，他积极参与迫害，想借迫害大法往上爬，结果每次机会都落空。在这次接触机会中，同修对他讲了一个尊师重道或善报的小故事，这位警察深受触动，表示明白真相，并且说，我有100分力，我一定用120分力帮你。后来听说他再也不参与迫害法轮功弟子了，而且凡是找到他，他都帮忙化解一下。后来以有病的名义不上班了，离开了迫害大法的危险单位，为自己保证了保平安的光明未来。长期在台北著名景点讲真相的龚先生有所体悟地说，景点上经常有特定红色团体、中共外围或打手团体来干扰、破坏，甚至暴力滋事，时间长了，有时会把他们看作是无可救药的一群。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希望见贤思齐，能像这位同修这样实践真善忍，让善的巨大力量唤醒对方的善意良知。七，台湾大法弟子说，我怎能不精进呢？2010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杨雅娟，任职于南山人寿业务主任的工作，连续4年达成 MDRT 百万圆桌荣誉，成为国际公认的寿险顶尖精英。每年的明慧法会文章他都会阅读，对他修炼上注意很大。今年这段时间工作上碰到困境，修炼上提不起劲来，直到他阅读了明慧法会发表的证实法中体悟法之内涵的文章。主人翁是一位博士生，在工作场合直言不讳告诉同事自己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修去对前夫的爱恨怨，把坏事变成好事，作为技术员始终乐呵呵地帮助同修解决电脑问题。我就是大法中细细微中一粒子，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做。其中雅娟非常触动的是，作者不会因为磨难中的同修做了不好的事而对他产生负面的想法，也未考虑自己身体的难受，不停地发正念，在睡梦中都在发正念帮助。雅娟意识到作者的无私无我，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最后过关的同修2个瘤子排了出来。最后雅娟哽咽地说，最近他放松了修炼，感觉自己前进不了，有点放弃自己。看到文章中的故事，一个人和他信的神同行，因为他看不见神，但是路上留下了2排脚印，他确定神和他同行。当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回头发现 路上只有一排脚印，他责问神，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您在哪里呢？神慈悲地说，孩子，是我背着你前行啊。文章的作者说，在我的修炼路上，在我最无望的时候，我从未觉得师父离开过我。雅娟顿时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时，师父也从未放弃过我，我怎能不精进呢？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走在修炼的路上》，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13日。2013年3月，我开始修炼大法，在这6年又7个月的日子里，感谢师父对我的慈悲保护，消去了我的历史巨业，也费心安排我的修炼道路。修炼之初，因为我悟性差，身边没有同修叮咛，处于独修状态。修炼近一年时，耳边时常出现一个声音，没时间了。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纳闷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师父的呼唤。一天忽然想起了在上九天班时听说各区都有学法点，于是上网查询了离我住处最近的学法点。那是清明节刚过完，我真正的修炼由那时才算开始。一、修去利益之心。去年因为房东把房子卖掉，我面临了失业及找新店面的问题，有种不安全感，担心没办法做生意，没有收入影响生计，心里七上八下的，很烦心。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因为那一生是改变的，是修炼的一生。我问自己，既然是修炼人，在担心什么，害怕什么？原来是对利益的执着。从表面上看，自己好像不太看重金钱，实际上是因为没有触及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事，得不到提高。过去是因为没有触及到根本的执着，所以没有表现出来。今天店卖了，马上没有收入了，看你该如何。我体悟到这一难就是师父设的，目的是要去掉我对利益的执着心。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们毕竟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所接触的一切都是常人中的利益，事事都关系到你个人的利益问题，那么整个社会所散发出来的气氛都是为这个而活着。在察觉到自己这颗利益之心后，我体悟到修炼真的很严肃，骗不了自己，就在切身利益问题上暴露出自己的执着心，也借此机会去掉它，提高上来。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遇到这考验也恰巧发生在先生回国的前一晚，这样即使搬家也有帮手了，而且未来的心智会有另一批等待着听真相的众生。我相信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二、推广神韵，放下自我。2018年本地举办了第一次交响乐团的推广茶会，我与另一位同修负责筹备。对音乐一窍不通的我们知道，要做好推广工作一定要先学好法，整体配合救人的力度才会大。所以我们平时除了各区学法以外，每周还安排推广团队学法交流，讨论具体配合等事项。去年我们完成了2场茶会，1场讲座。第一场茶会及讲座出票率并不好，团队静下心来查找不足，除了欠缺专业、经验、信心与正念，整体配合也不成熟。交流后明白了救人是多么神圣伟大的事，不能敷衍或流于表面。没做好，下回争取把它做好。 我们想办好最后一场茶会，邀约对象以主流社会与美术界人士为主，以30人为目标。同修曾认识几位画家，很快就邀约到足额来宾了。退票做法是直接将订购单发给来宾自己填写，填写完就收回。这次出票率达到100%。后来再租了一部游览车，满载这群有缘众生，让他们快乐地领赏了神韵交响乐团在国家音乐厅的演出，当中还有多位来宾接受媒体采访。在这次推广中，我更加体会到师父对弟子的慈悲与保护。记得拟定推广场次时，先生同修忽然告诉我，他要出国弘法2个月。当时我想，店里的生意怎么办？推广工作怎么办？这不是个考验吗？我静下心来想了想，先生去正实法机缘难得，我应该无条件支持他去。我把店里的事全揽下来，推广工作照常进行。当时我们在市场做小生意，凌晨2点半就要出门批货，回来后生意忙到中午过后才休息。这次先生出国了，必须调整一下工作时间，才不会耽误推广。除了星期一的固定店休，再加上星期二，在师父的加持下，也顺利地完成了交响乐团的推广。就在最后一场茶会结束后，突然接到一通电话，那是婚前买过的一笔保险退费。处理此事的业务员的先生是同修，费心找到20年前投保的我。我听完后泪流满面，心里叩谢师父。那2个月因为店面常常休息而收入减少，这笔退回的保费50000多元刚好弥补减少的收入。三，到香港正式法。今年8月得知香港因为反送中，景点及派报需要增加人力支援，想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使命天职，就算当地局势不稳定，只要正念正行，信师信法一定没事，我就报名成行。第一次去时我待了1个月，第二次约25天。这两次都是安排我在地铁站出入口派发真相报纸，碰到有缘众生也能三退。由于地铁有时停开，进出的人变少，派发的数量多少，众生的态度如何，与身体的疲累都磨练着我的各种人心。我尽量保持微笑，背诵《论语》，心里默默发正念，或听普渡与济世音乐。有一天由于睡眠不足，头脑昏沉，精神也不济，随着天气闷热，心情有些浮躁，但马上意识到不能承认这个现象，我不能因为任何状况而耽误派发的大事，救人的脚步不能停，来一趟香港多么不容易，时间有限，一定要做好再做好。这时我想到，神会有身体不适的问题吗？不会，神是无私无我，慈悲众生的。多年前，我曾在明慧网上读过一篇交流稿，内容大概意思是，有位同修被恶警绑架，在劳教所他悟道，师父在精进要旨的道法经文中曾说，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他因此堂堂正正地从黑窝里安全地走出来。当时我也攻读这段法，但怎么读也明白不了法理的另一层含义。但是日后我碰到心性考验或者修炼上的磨难时，总会想，我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也许随着修炼提高了，正实法的心也稳定了，此刻我忽然体悟，本性的一面是佛性，是无私无我为他的真性，想着今后要自我要求，努力再精进。傍晚结束派报后，我收好景点展板，如同平时一样整齐堆叠上推车，往住宿的地方前进时，一路开心着背着《论语》，世上的纷争仿佛与我无关。修炼人就是正实法，做好3件事。这段路程让我感受到自己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无比神圣荣耀，谢谢师父。以上交流若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对修续色心的一些认识。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7号。个人所悟，对于人的身体来说，为什么以前修炼界有人说人的身体是最可怕的，就是因为人的身体存在着那么一套作为人来说必须的认知反应体系，其中一个就是对色的认知反应体系。而在色之前有视、思、触、听、行等，是这些感官或者行为去感受外界的信息。然后人的身体或思想中有一套东西，可以把接收到的信息转化为色的认知并做出反应。然后由色到性这个环节也是由人类的身体自动完成的，这更是一个普通人不可控制的部分。但是无论是世间的正常的东西，还是那些打着艺术旗号的败坏的魔性的东西，更或是原本就是魔的色情的东西，若是被动的被看到被听到，那么只要你不动色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可以中断从感官到色的联系过程。这就是修炼人要做到的。而对那些原本就是色的或者是败坏的艺术影视图片等，不能以检验自己修得扎不扎实的借口主动去看。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魔化身为一个女子，百般诱惑一位修炼很长时间的和尚，但是无论怎么样都不能使和尚动心。于是他对和尚说，如果你能让我接近你，坐在你怀里，才说明你道行深厚啊。和尚认为自己修炼这么久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就允许魔到他身边了。结果在魔化身的女子的贴身诱惑下，和尚终于犯了戒，一生的修行毁于一旦。我个人所悟，只要是在修炼没有圆满的情况下还带有人的身体，那么对于色的反应系统是无法切断的。我曾有一段时间认为，如果能让自己像幼年时一样对美色没有任何概念，那该多好。因为我感觉人的身体里是有一套东西是用来认知异性的，是用来认识人类的色的。如果把这套东西消除了行不行呢？人看到美女会感到魅力十足，但是老虎看到美女是连半点魅力也感受不到的。个人所悟，这是因为人的思想中被加进了一层专门针对人类的感知认识系统，并逐渐被情强加到能够控制人。后来我才认识到，在没有修炼圆满之前是做不到完全消除的，而且也不能完全消除。当然了，随着修炼的越来越好，这方面肯定是会淡一些的。说对什么诱惑都没感觉了是不行的，那应该是神的状态。作为修炼人就必须得是在诱惑之中来把握自己的行为才叫修炼。这里想到了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弟子问，每当过情关时心里总有一种万般难舍的感觉，我是否是那种不愿意改变最本质的人？师父回答说，你们把情当作是自己的理性或者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什么东西就错了。但是如果你们有意的非要放弃还没能够达到的那一步，你们就又是强为。通过不断的修炼看书练功过程中逐渐达到真正能在法中认识法，你对自己有了高的要求，尽量抑制那些不好的思想，你所执着的东西你尽量放淡它排斥它，你所能够在那儿哪怕一秒钟之内你能达到标准的那一部分就给它定住了，就是这样不断的向表面突破着，最后全都突破完了。最后一层破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完全不是当初的那个思想想法，你的思维方式都和原来不一样了，那就是真正的你，真正的本性。而你现在所放不下的所想的这一切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在纠缠着你。除了这个观念之外，人在这个空间中还有一个特定的环境，就是情。 三界之内都被情泡着，你都离不开这个情，你就在这气中。实际上，你们要做到的就是怎么样脱离这个情。我虽然讲得很明确，修炼时间短的是做不到的，老学员没有圆满之前也很难完全做到。在修炼中对自己严格的要求，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大法修炼中可以改变一切，你不断地看书，那么平时你又对自己尽量地像一个练功人的样子要求自己，就能使你发生一切改变，因为大法在熔炼你。但是对刚才的故事来说，对于魔化身的东西，他赤身裸体地钻到和尚怀里后，他的各种行为和举止完全是淫色的，而在和尚允许的情况下，就是说这是和尚自己要的，自己求的，谁也不能管，那么他就可以直接用低层的因素来覆盖污染和尚已经修好的那部分。这就是魔利用修炼人对法理上的没有完全悟透而对修炼人下的很邪恶的圈套。所以我个人悟道，在这件事里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修炼人绝不能允许自己主动检验自己的色心到底修得怎么样了。记得自己在去色心很难受的时候，大脑中就有个信息说，看看又怎么样，看那些图片正好去去自己的执着心，再看那些图片或电影时还能不动心，才算修得扎实呀。结果去看吧，每次的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而且可以发现之前想得好好的，一旦看了接触了，后面的行为就根本不可控了。大脑中的这种信息完全就是一种思想业力或魔用来欺骗的圈套，那种所谓的检验根本不是检验，那是明明白白的污染，相当于是把一张洗干净的纸重新倒上污秽，然后再去看这张纸是不是真的干净了，哪里会有这样的检验方法。另外，最近师父的飞天大学中国古典舞教学讲法发表了，从中我也悟到一个问题，就是魔和一些邪灵已经无孔不入地把现代的很多艺术表现形式都污染了，很多影视作品、图画、绘画中都隐含着这些信息，有些是明的，比如那些直接展示床上镜头的，但更多的是暗的，甚至还是被推崇的，我们作为修炼中的人是很难分辨清楚的。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去看了，就是主动允许自己去接受这些东西，这和走在马路上一抬眼看到裸体画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后者完全是自己无意的。自己上街上逛一定不是明明白白的打算去看各种广告画的，所以不管那些东西有没有魔性的因素，我们还都可以有那个选择的机会去视而不见。但是对于影视作品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你主动打开一部电影去看，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同意去接受电影或图片里的信息了。对于打开一部有魔性因素的电影来说，就相当于和尚同意魔坐到他怀里了，那就不能做到视而不见了。再加上有些魔性的东西我们根本分辨不了，自己在那时已经根本就不设防，大门敞开了，让坏的东西呼呼地往里灌。特别是我们有些原本在这方面心性不太高的，好不容易弄干净了一点，看了一部电影，可能就又污染得一团糟，回去后或过几天后，莫名其妙的色心就开始翻腾了，并且感觉自己把控起来很艰难，直到栽跟头，自己可能还不知道咋回事呢。所以我在这里建议在这方面有问题的同修，如果不是工作方面需要，尽量的少看一些电影电视，尤其是国内的电影电视剧一部都不要看，有时间多学些法，这是对自己真正的负责。以上这些是自己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若有悟得不到的地方，希望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帮我闯难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吴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8日。一、幸运得法。1998年，我在路边看到一个练功点，当时的辅导员就给我推荐了《转法轮》这本书。拿到书后，我按照辅导员讲的，一口气读了三遍，读完后就下决心要做一个真正修炼的人。刚开始得法，当然是幸福激动的，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法练功上。1999年迫害开始后，我调回了家乡工作，脱离了大家一起修炼的环境，慢慢的我就放松了修炼。后来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出来后，我也知道大法好，但就是精进不起来。直到2005年，我们集团公司一驻外公司的同修联络到我，给了我破网软件。当我登录成功，打开明慧网时，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后来的这些年，有时间也看书学法，就是感觉没有一开始得法读书的状态了。功也很少练，讲真相也只限于身边的人。知道自己是绝对不会离开大法，但就是一直突破不了这个状态。二、被法闯难关。去年从明慧网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同修开始被法，我也下定决心要被转法轮。之前也被过几次，但都没有坚持下来。这次被法，一开始被得特别慢，有时一小段竟被上一个小时。背着背着，思想就溜号了。但过程中我不断调整自己，不要追求速度，背一段就背扎实。通过背法，我也悟到了修炼人也必须得练功。就这样，每天早上坚持3:50开始练功。当横下心来时，几天就突破了之前抱轮坚持不下来的状态。随着背法，越来越愿意背，背得越来越顺畅。当我感觉在慢慢追赶同修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同学突然找我借钱，我跟丈夫商量后就借给他了。后来他又找我，说出了他的困难，想借我的信用卡暂时周转一下。我想他这么难，我就再帮帮他吧。但这次没有跟丈夫商量就把卡给他了。可事情逐渐发展得越来越不可控，直到他刷了我的3张信用卡加上现金，短短半年就50多万。后来他把自己父母的房子卖了，说还钱，实际上他把钱都还给了高利贷，最终没有钱还我。我才知道他是一直用各种方法骗我，其实他外面还有一堆的外债，借遍了所有亲戚朋友的钱，后来为了逃避债务，跟妻子假离婚。我知道后心里很难受，真是不敢相信这么多年的同学能把我骗得这么惨。怨恨涌上心头，心里也压了一团团的物质去不掉。出事后我开始向内找，我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了吗？在生活上一直以来我都是省吃俭用，衣服也很少买，从不乱花钱。家里一切的吃穿用度都是先紧着老人孩子跟丈夫，自己也没有太多欲望。我以为自己没有太多的利益之心，其实它是被隐藏得太深了。省吃俭用的源头都是怕花钱，生活总是缺乏安全感，为了省点钱总在网上比了又比，选了又选，耽误了很多时间。这不就是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失的一颗常人之心吗？这是一颗隐藏多深的利益之心呀。开始借钱给同学，怕人家说我小气，小看自己，这其中隐藏着一颗求名的心。多可怕，我还是修炼的人吗？我悟到，也许跟同学就是这种因缘关系，都是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面对出现的问题，我应当站在法的角度上，用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去接受并遵照大法去做， 不能一味地沉浸在常人的利益中。随着背法，我的内心越来越轻松。悟到一点，师父就帮我拿去一些不好的物质。慢慢我的心态放平和了，把事情给丈夫讲清，他也没有指责我，并帮我一起想办法解决目前的问题。知道我同学没能力还钱了，我们自己还有能力，就先筹款把所有信用卡还清，然后走正常的法律诉讼，让他慢慢还吧。同时，周围的朋友听说我目前的情况，也帮助我一起想办法度过眼前的困难。50多万，对哪个家庭来说都不是小数目。但当我把心放下时，真的感觉到它对我也不起作用了。每每在涌上来时，很快就能分清，并把它去掉。用了10个月，我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过程中，我真是感觉收获很大。当你把每个字记在心里、脑子里时，师父就会不断给你展现不同层次的不同的法理，让我感到了学法之初时的突飞猛进的那种状态。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5小时闯过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3日。我今年59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虽说也算是老弟子了，可是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却走得跌跌撞撞，跟头把式，说白了就是属于那种不精进的人。下面想和同修交流的是几天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我在某市给儿子带孩子，2019年9月22日下午感觉胃不太舒服，也没太在意，小孩纠缠着我让我陪他玩。晚上6点左右，儿媳妇把孩子接走回他们自己家了，我没和他们一起住。我把屋里规整了一下，这时胃有些疼，一看快7点了，我想坐下来发正念，8点左右去同修家学法。可是在我坐下来发正念时，这胃一会儿比一会儿痛，坐也坐不住了。当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的胃可从来都没有这样疼过，想去同修家走不了了，给孩子们打电话不行，他们知道可麻烦了，就得去医院，怎么办呢？这时想起来同修交流时鼓励我的话，在修炼中不论遇到多大的难事，一定要记住师父的话。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见精进要旨3，芝加哥法会。既然是好事，那就来吧。今天晚上这胃疼不好，我就发正念不止。我坚定地发正念，坐不住我就抱上一个小枕头，身子往前哈着发正念。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过去了，10点之后胃突然不疼了。我坐直了身子继续发正念，感觉越来越舒服，好像胃根本就没疼过。立着掌好像定住了，全身非常舒服，头脑中什么念头也没有了，就只有一个灭字。直到12点全球大法弟子发正念时间结束，我也停止了发正念。在停下来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5个小时对我来说真是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和巨大承受，我是闯不过来的，那真是用尽千言万语也道不尽对师父的感恩。师尊为弟子承受的太多太多了。同时我也想对还有像我这样不精进的同修说，师尊为我们每个弟子付出太多太多，我们唯有精进实修，才不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 这次闯过病业关，离不开师尊的巨大承受与加持，同时也非常感谢学法小组同修平时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叩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